观天子李世民听说苏烈苏定方侵犯国境，委派秦琼为元帅，徐茂公为军师，程咬金当先锋，给20万人马征剿。别人都说遵旨，程咬金说不行，我现在不够先锋，先锋先锋有事先行，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，你看我胖着个大肚子吗？我还能先行吗？我保举尉迟恭。这句话提醒了李世民，是啊，尉迟恭在我刚登基的时候请下，怎么3年没回来呢？啊，这是不想回来了。好，程王兄，你既然保举尉迟恭，朕给你道旨意，速到山西蚂蚁县，把那尉迟恭请来，不得有误。哎，遵旨。程咬金心的话，这算不了什么，不就是去趟山西吗？正好看看山西风光，我呢挺想大老黑的，把他叫到一起，咱们一块在军中斗个闷子，多有意思。就这样，他拿了圣旨，退了朝，回到府里收拾收拾，带了50个亲兵离开长安，赶奔山西班请尉迟恭。路上飞驰一天，这一天到了蚂蚁县，直奔县衙。县官听说程咬金来了，可慌了神了，急忙出衙迎接。你想啊，程咬金升居国公之位，这位赵知县仅仅是7品芝麻官，能不慌神吗？带着3班衙役接出县衙，见了程咬金呢，慌忙磕头，卑职参见国公爷。程咬金把大罪一撇，免了，头前带路。是，知县磕了头，站起来给老程牵着马进了县衙，来到大堂前，老程下马，赵知县把他领到大堂上，命人摆下酒宴。程咬金什么世面没见过，你看他昂首上座，咧开大嘴，颠开大牙，连吃带喝，吃饱喝足了，安排住处，美美的睡了一觉。第二天早晨洗漱已毕，由知县领路直奔宝林庄。出了县衙，走出10几里地往前看，前边道路平坦，又走了一会儿，远远看见黑压压雾沉沉一片宝林庄。咬金一瞧，嘿，这块真好。只见庄子外边绿油油密麻麻的一片杨柳树啊，把个庄子团团围住，从树缝中隐隐约约看见庄内一片青砖瓦房，周围有护庄河，有庄丁把守。就这样，他们过了庄口，来到庄子内，到国公府门前止住脚步。你想啊，尉迟恭是唐朝名将，受封国公，两位夫人都是1品诰命夫人，那宅子能错吗？到了门前下马，程咬金一看，哟，这片院子占地可不少啊，1丈多高的青砖围墙，磨砖对缝，高大门楼，飞檐斗拱，两扇红漆大门，上边密麻麻的排着菊花大钉，兽头门环，门口一边一个石头狮子蹲在两旁，旁边有拴马的庄爵和小树。程咬金往门前一看，不高兴了，怎么大门紧闭，门前一个人都没有？嘿嘿，好你个尉迟恭啊，我来了你不出来迎接，真会装相。于是站在门口喊，嗨，胆大的老黑，你四哥来了，还不快快出营，真真欺杀我也。话音未落，大门滋扭扭扭扭扭咣开开了，打里边走出个老家人，头戴随风岛的帽子，穿着一身青衣服，看见程咬金大吃一惊，哎呦，这位爷 您是谁？您找谁？我是当朝鲁国公，我叫程咬金，我找大老黑尉迟恭来了。哎，快快给我通禀，晚了，留神我打断你这条腿。哎，是。这家人一看老程的模样，吓了一跳。一听说是程咬金，赶紧磕头：“郭公爷，小人有眼不识金镶玉，不知道您驾到，请恕罪。不过您的大名啊，我可耳朵灌满了。您等会儿，我给您通禀一声。”那家人爬起来往府里跑啊！不大会儿，府里一阵乱，紧跟着前边出来八个家人，全是青衣小帽；后边跟出来20个丫鬟，短衣襟小打扮，个个配刀。这些丫鬟两旁一闪，二龙出水势。再看当中走出黑白二位夫人，这两人长得无比娇美，高高的个子，细细溜溜的，黑素梅长得黑，黑翠黑翠的，白素花长得白，像朵玉兰花。这两人因为久经战场，老程又是他们的大媒，和程咬金特别熟，紧走几步飘飘下拜：“四哥，不知您驾到，有失远迎，望其恕罪，我们姐妹给你见礼了。”程咬金下了马，哈哈大笑：“弟妹弟妹，免礼免礼啊。我那黑兄弟可好啊？”再看黑白二世，方才的欢喜劲儿没了。程四哥，咱们先进府吧。说着把老程往里让。说起来啊，这黑白二世挺有意思，黑素梅和白素花最好。当姑那时候，这白素梅就说了：“姐姐，咱俩永远不分离，将来你嫁谁我嫁给谁。”哎，最后真就是姐俩嫁一个，俩人把家治理特别好。这大老黑尉迟恭还真听夫人话，有点惧内。程咬金被带到了大厅，大厅虽然不豪华，非常宽敞，看家人也非常有礼貌，这些个丫鬟们都是武将。可程咬金没心看这些，他现在犯嘀咕了：“哎，怪呀，按说我到宝林庄，敬德要知道得乐坏的接我呀，我和他是多头之后的联盟把兄弟，当初在军队咱俩是睡觉头顶头，吃饭一张桌啊。到了门口，县衙也派人送信了，敬德应该欢天喜地的领着两位夫人出营，怎么没见动静呢？不好。”这时茶罢歌盏，黑素梅说：“哥哥呀，嫂子挺好吧？”“
好好好。”“
孩子很好。”“
不错不错。”“铁牛万牛。”“就是不听我话，听他妈的。”“
弟妹啊，你们也知道四哥是个急脾气，我问你们，我兄弟敬德呢？怎么不接我呀？难道不在庄里？出门访友拜朋友去了？”俩人听这话叹了口气：“四哥呀，不瞒您说，你这兄弟没出门，就在府里呢。你想啊，你们两个情如手足，交情最好，他能不接你吗？我说了你别难过，你兄弟患了重病了，已经病了半个多月，不能起床，没办法在我们接您呢。”
啊，
程咬金一愣，心想：“是啊，敬德年轻时候受了好多苦，在军中不管冷啊热呀，太苦了，可能落了一身病。可是他这一病，谁当先锋啊？”又一想，凭他这个身板，不至于得这么重的病吧。
哎，我看看去好不？”“
四哥，您刚来，还是先休息会儿再去探望吧。”“
不，弟妹，你们两个人有所不知，我和老黑交情最好啊，三年没见面，我天天想他呀。我这次来是有急事儿。”“
那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四哥你跟我们来吧。”说完，俩人站起来投前领路。 程咬金跟着出了大厅，来到卧室。启连龙低头恰门前，来到里边，倒在敬德床前。一看尉迟恭正在床上躺着呢，大热天啊，盖了好几床被，脸上尽是汗水，头上放着块湿手巾，黑脸变成了黄脸了。老程一看吓了一跳啊，他看敬德紧皱双眉，闭着眼睛，老黑呀、啊、老黑，四哥看你来了。我看你来了。就看敬德的嘴动了动，鼻子忽闪两忽闪，那意思要说话又说不出来，可把程咬金吓坏了，鼻子发酸，眼泪下了。兄弟啊，你怎么病得这么重啊？他伸手摸了摸敬德的脸，觉得烫手。这时黑素梅说，四哥，你大老远来的，先到前厅喝茶。他这病啊，听郎中说了，少说三个月才能好。你要是京中没什么事儿呢，你住些日子再走不迟。程咬金心说，三个月，皇上命我请敬德出兵伐北，别说三个月，三十天也等不了啊。想到这儿，老程站那块儿点点头，叹息一声，哎，兄弟啊，哥哥我奉旨而来，不能等你病好了，只能以后再来探望你了。我呀还带点京城好吃的给你留下了。说着跟着黑白二位夫人除了敬德的卧室，来到前厅。这阵儿早已准备好饭菜，要按往常，程咬金早就一顿猛吃猛喝了，今天心里有事，面对美味佳肴是一点也吃不下去。白素花说，四哥你吃点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就心慌，你兄弟病啊，过个三个月四个月就好了。哎，四哥你怎么这么闲着到我们家了呢？
弟妹，你四哥可不是闲着呀，因为苏烈苏定方范进抢官夺寨，已经夺去了白梁关，万岁传下旨意，命秦二哥为元帅，徐三哥为军师，叫我当先锋出兵伐北。我想我这三斧子不中用啊，侯康又不比当年，就保奏敬德为正印先锋官，万岁下旨意命我来，是请他回京，不想我这兄弟病重，哎，叫四哥难受啊。
哦，脸儿听了点点头，哎呀真是不巧，程咬金因为我心事吃喝不下，面对两个弟妹又不能多说什么，只可告辞，跟那位一直等候在府外的赵知县回县城，准备第二天回长安。回到县里，程咬金也吃不下饭，喝了点茶就躺下了，躺那块睡不着了。他想此次出京到山西搬请老黑，不想他病得这么重，按说病这么重应该给京城送信呢，这两位夫人得急坏了，看那不像着急，什么病呢？不对，这么热的天儿，还盖了好几床被，脸上淌汗，脸色焦黄，这颜色怎么这么黄啊？我想起来了，我摸他脸的时候啊，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太黄了，掉了一块，是真黄呢还是抹的呢？我想起来了，当初秦二哥在北平府装病，就是有人给抹的黄颜色，那脸变得更黄了。方才黑白二世催我喝茶，分明是叫我快走啊，这里能不能有假呀？按说尉迟恭不是那人，可这两个夫人有心眼啊，他告诉我三个月病就好，什么病？病三个月，这是叫我离开宝林庄啊。 不行，我得再看看去，是不是尉迟恭不愿意回朝，不愿意随军出征装病呢？我回去，不行，我到他家，他还说有病怎么办？我也不能把他抬回长安呢，怎么能叫他自己愿意跟我回京城呢？程咬金可动开心眼了，这大眼珠子逛荡来逛荡去，有了，老黑，你跟我耍心眼儿，嘿嘿，你还得学半年。来啊！他这一喊，可把衙役吓坏了。伺候国公爷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去去去，把知县给我找来。哎，一会儿赵知县来了。啊，国公爷有什么事儿？我饿了，给我准备一桌子酒席，多准备啊！饿了一天，我得吃点东西。啊啊！知县心的话，刚才给你准备。你不吃，我刚撤下去叫大家吃了，又来一桌，这得多钱呢？还有什么？你给我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办，然后再那么那么那么办，这么这么办，叫这会儿跟我走。哎，你要干嘛呀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唱戏。好了，赵知县答应一声，到下边准备去了，酒菜摆齐了，程咬金一顿猛吃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天骄二谷，程咬金把他带来的武士亲兵叫到大堂，知县也按照老程的吩咐叫来50个衙役和当兵的，一共是100人，然后把事先准备的红的黄的绿的黑的燃料都用大盆调好了，各位把它给我抹上啊，抹得越花花越好，越吓人越好。知县心的话，这偷着心心，您要干嘛？你甭管，这会儿这脸一块红的，一块绿的，把头发都披散开了，有的把它梳成一条一条的，反正是怎么难看怎么抹，怎么打扮吓人他怎么弄，一个个抹完像鬼一样。诸位，我看看，好，很好，像我。我说准备火把。咱们到宝林庄去抢去啊！赵知县说，国公爷您抢什么呢？抢什么？反正尉迟恭也病了，他也不行了，快死了，咱把黑白两位夫人抢回来，嘿嘿，给我们当夫人去。哎呀，这使不得，你甭管，有事儿我盯着，跟我走啊。这回说好了，您怎么说我们怎么办吧，这会儿在后边跟着。程咬金这匹马4溜步懒翻蹄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很快来到宝林庄。来到了庄外，叫军兵把这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举得高高的，加上今天群星灿烂，皓月当空，再举着火把把周围照得通亮通亮。这些儿郎们举着火把，嗷嗷嗷嗷，就这么喊，可把护庄的兵丁吓坏了。哎呀妈呀，庄外来了一群怪物，脸上都是五颜六色，举着火把，这要干什么呢？把这些亲兵卫队吓得直哆嗦，有个胆大的头目勉强站起来，嗨，你们什么人呢？为何骚扰国公爷的庄院呢？他这一喊，外边来的这波人就往墙上扑啊，就听有人说，呔，尔等听着，我们也知道这是尉迟恭的庄院，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们是草莽山的英雄，我们大王听说尉迟恭的两位夫人长得貌美，特命我们前来攻破庄子，把他两个夫人抢到山上给我们大王做压斋夫人，你赶快报告那尉迟恭，叫他把夫人送出来，如若不然，我们杀进庄去，杀你个鸡犬不留，鹅牙不剩。守候庄子的兵丁一听，吓得腿都软了，不敢在这久留，跌跌撞撞回去给尉迟恭送信。那位说，尉迟恭真的病了吗？没有。那么说他和程咬金的交情这么深，老程来了，他本应该热情迎客款待，为什么装病不出来呢？皆因为尉迟恭怕李世民想起杀兄弑弟之事怪罪自己，才请命还乡。
回到宝林庄后，越想越觉得伴君如伴虎，就决定不再回长安做官。程咬金来山西搬他回去当先锋官，他知道了，就和两位夫人商量并说明自己的心思。两位夫人说，我们同意你别再回长安了，你看咱这日子过得挺好的，就这么一养天年嘛。可四哥来了，你得把他打发回去，还不能让他伤心。敬德说，要论我和四哥的交情，应该把他接进来，要那样四哥太难缠了，非得让我回长安不可。反正程四哥和我一样直来直去，大老粗，我不如装病在家，他不会多疑，回去向万岁服命，我就躲过这一关了，就是有点委屈四哥。二位夫人也觉得就这么办吧，所以程咬金在庄外的时候，家人一报告，老黑往脸上抹黄颜色，在炕上装病，盖了几床被，没有病捂了几床被，他能好受吗？大汗淋漓呀、啊！哪知程咬金粗中有细，带着100个军卒装山大王，有人往里一送信，把尉迟恭气坏了。他正喝酒呢，把酒碗啪地摔，哪来的山贼草寇竟敢欺负某家带我出去一战。